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63面，物二。别名镜花之相。那么当我们在修学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啊，我们的内心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力量。第一个是一种真实的力量，第二个是一种虚妄的力量。这两种力量都会产生出来。那么所谓真实的力量，就是说我们开始啊意境逢缘的时候，我们的心开始回光返照，正念真如，我们观照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当下即空即假即中所谓的即空就是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在我们一念心性当中是无有少法可得的。那么所谓的即假呢，就是观照这个一念清净的本性呢，它本来具足无量的功能德用，等待我们去开化。那么即中呢，就是空有同时空有外，所以你一念心性开始不向外攀岩，而开始回光返照，去观照你一念心性的空假中的时候啊，你内心当中产生一种随顺于真如本性的力量，所以这种力量叫做真实的力量。其次呢，就是我们过去的无明妄想，这当中有两种的差别。第一个迷真起妄前面经文说过的，我们因为迷失的真如本性的平等法界，而在生命当中产生的对立，我跟你是不一样的，你跟我也不一样，那么产生人所的对立以后，这个是一种遗失的心所这个是比较维系的。那么第二个心随妄转迷真起妄以后再心随妄转那么在这种对立当中呢，又产生了爱取烦恼，就开始造业，然后流转生死。所以这个虚妄的力量，第一个是遗失，第二个是爱取。那么这个真实的功德跟这种希望的力量接触的时候啊，真妄交功啊。什么叫真妄交功呢？就是真实的力量，它会去逼迫希望的力量。当然，希望的力量它也不会放过你，它也会去逼迫你在正念真如过程当中真实的力量。所以真妄彼此互相的逼迫，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五阴魔进出来。那么假设我们这当中不能够产生觉察，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过失轻者破坏你的止观的功德，那么严重的话呢，就堕入魔道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谨慎小心。所以佛陀在这个地方呢，是别名镜花之相，有如来个别的说明这个五蕴的魔镜呢，这个显花的相状。这当中有五颗：一名色蕴镜，二名受蕴镜，三名想蕴镜，四名行蕴镜，五名识蕴镜讲到这个五蕴的魔镜，我们先看第一颗，即一名色蕴镜。这个色蕴呢，包括了五根六尘内五根跟外六尘那么这个色蕴的镜像当中呢，分成三颗：一总是印象，二别名花相，三结果欠事。那么先看更一的总是印象佛陀呢先笼统的显示色蕴的相状，这当中又分成四小段：一蝶是圆通正横，二正是色蕴趋于，三闲是色蕴镜像， 是觉是本位妄想。我们先看第一个的心意，觉是圆通正恨。那么这段呢，佛陀先迭起指示修学圆通呢，他的一个正恨。圆通是怎么修学的呢？先把它的内涵啊标出来。我们看经文：阿难，当知汝堕道场，消落诸念，其念落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意妄如一，当住此处，入三摩地。那么在这个地方，在解释圆通正恨之前，佛陀先讲了一句阿难当时。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古德说啊，这句话有警告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整个修学当中呢，你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所以这个当时呢，就是有提醒，你要特别的小心谨慎。那么在什么时候小心谨慎呢？啊，当然平常我们散乱的时候也就没有所谓的谨慎这件事啊。这特别是在如坐道场，就是你现在把妄缘放下了，开始呢安住在这个修道的道场。那么楞严经的道场有两个，对，维大师说呢，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四相的道场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啊，你要做一个八角的楞严坛场啊，这个是四相的啊。第二个呢是离体的道场，就是你在佛堂当中或者立言对境当中，你一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你的心呢要把方向转过来啊，回光返照，那么观照你一念心性，那么当下即空即假即中。所以这个一念心性就是我们的道场。那藕益大师说呢，在末法时代啊，我们应该以这个离体道场为根本，因为四相是很难记住的啊，这个楞严坛场啊不容易记住，但是要以 离体的道场 为本啊，就是你现在啊应该要把你本具的那一念清净的本性啊把它现出来，然后在那个地方安住，这个就是如堕道场，不要去跟随无明妄想而转。那么安住道场以后做什么事呢？消落诸念，就是你要慢慢慢慢啊，你从无明妄想的心啊把心带回家，那安住在一念心性以后呢，开始慢慢慢慢的修这个空假中三观啊，来消亡泄落啊这个诸多的妄念。这个消落诸念这句话呢，圆老法师讲的比较清楚，他说啊，其实这一个地方指的是脱尘啊，我们这个根尘是啊，最外一层是尘啊，先脱尘再脱根，最后再脱世，那么根尘是都脱了以后，这个时候窘脱根尘，灵光独药，真如现前啊。所以但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初学者，你先不要去管外境的变化，就是消落诸念，就是你的心啊，不管外境啊是生灭的、动荡的、是极静的，你完全把外境放下啊。其念落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啊。这个地方指的是一种功德之相啊。前面消亡诸念是指他的一个修行的过程，这以下呢，其念落尽呢是讲他的功德。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到了一个功德呢，是什么功德呢？就是以耳根来说啊，就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了，就是妄念已经穷尽了。海公讲一个譬喻说这个什么叫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就是这个一个人住在房子里面，那么屋子外面呢、是刮风下雨啊，屋子里面呢一点动静都没有，你很清楚外面是刮风是在下雨，但是你的心啊完全不随外境而转，而且房子里面什么风雨都没有，这个地方就是其念落尽啊。那么这个时候心中已经能够脱离比较粗重的妄想，已经不被外境所牵动啊，别人对我们的赞叹毁谤啊，各式各样的顺逆的镜像来刺激我们啊， 我们已经慢慢跟这个外境了、能够慢慢脱离它了、不一定要跟它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内心呢、一切精明，这个时候内心呢、是精纯明了啊，精纯明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相貌呢，又是什么相貌呢？是动静不移，意妄如意。动静不移啊，是掖着耳根来说的。这个耳根啊，不再攀岩外在的动静恶相，乃至于这个意根呢，不再攀岩生灭恶相。那生就是意念啊，我们想到过去的快乐痛苦啊，忘就是忘掉了啊，种种的因缘。不管你想起什么事，不管你忘记什么事，这个意根啊，完全是如如不动。因为他这个六根已经慢慢脱离这个六尘的气氛啊。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啊，当住此处入沙摩地。这个此处呢，什么叫此处呢？就是前面所说的离恋机敏啊，折诸离恋一切机敏。他已经慢慢远离跟外境攀岩的那个妄念，那么内心呢、精纯明了，你就在这一念的精纯明了之心啊，就在这个地方银河因住，就在这一念心住下去，继续的用功下去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呢，正是说明你一个修行的依止处啊，就是首先你要先远离六尘。你不能跟六尘啊在这个打交道了啊。当然我们在过去的修学当中啊，一个初学者还是假借六尘修学嘛啊，初学者你看你要看佛像才能够拜佛啊啊，你要啊创造一个音声你才能够摄心嘛，听自己的音声嘛。但是楞严经它不是这个意思的，它开始回光返照啊，脱离六尘，然后慢慢的把心带回家，开始走向了回家的道路。那么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啊，是非常的极静而明了，明了而极静，而就在这个地方住下去，继续的用功下去。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先说明这个圆通的正恨啊，就是不再随外在的六尘而转啊。再往下看，心二正是摄应趋于。那么前面是指能观的智慧啦啊，就是这个空假中三观啊，来观照现前一念的明了精纯的心性，然后不断的观进去，越观越深啊。这个是讲到能观的智慧。那么这以下是讲到这个所观之境，你所破的是什么啊？就是摄应。那么摄应这个趋于，这个趋于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极限啊，就是一个人啊，他本来自由自在啊，但是被关在房子里面啊，四边有墙壁，上面有屋顶，这个人就跑不出去了。就比喻说我们这一念心性啊，无始劫来被这个根尘世所障碍，因为你这个心事已经产生执着了，有我法二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依止根去攀岩六层，才能够产生了别的事。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根尘事破坏掉，把这个趋于，就是对我们一念心性的障碍破坏掉，这个就是摄应趋于啊。那么这种障碍呢，我们看经文就清楚啊。如明目人处大幽暗，精性妙境，心未发光，此者名为摄应趋于。那么这个地方就正式说明这一颗啊，我们所要破的障碍是什么。那么佛陀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是用譬喻的方式来开显啊，说是如明目人，这个人啊，眼睛打开了。这个明目人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是大开眼界，他已经开始回光返照了，正念真如了。他不是像过去啊，他那一念心啊，就随别人的嘴巴转，别人赞叹他他就欢喜，别人喝着他他就痛苦，他的心啊永远是跟着外境在动。那么这个明目人就是说他开始慢慢啊，开始勉强自己啊，不要再跟外境在一起了， 这个人已经产生观照的智慧了，所以就眼睛打开了。但是呢，眼睛虽然打开呢，但是呢，处大忧患，就是理观虽成啊，但是四修未就，这个四相的障碍还是在。因为他眼睛打开了，但是他呢，还是处在一个非常黑暗、什么都看不到的房间当中。啊，这个就比喻说一个修学过程啊，他在回家的路当中呢，他已经打开了眼睛，但是旁边呢、处处的障碍还没有消灭。所以说呢，这个精性妙境心未发光，所以他这个六根的精妙之性啊，这个根性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真如本性啊，还是被色蕴所障碍，而不能升起种种广大的妙用。这个就是色蕴区域。这个色蕴啊，当然主要是六尘跟五根。什么叫做区域？我们解释一下哈。比方说，我们这念心本来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是无障碍的。但是我们习惯性啊，老是跟外境在一起啊，我们就比方眼睛来说，我们就会明暗相所障碍。我们光明的时候看不到黑暗，黑暗的时候也看不到光明。所以这个明暗二相这种对立相，我们的六根永远活在对立。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虽然修止观了，但是他的障碍犹存，所以他必须要等待他慢慢的破除啊。再看新三的闲事摄影迹象，那么这个地方佛陀呢，先预先的显示啊，这个摄影穷尽之相啊。看经文，什么叫做摄影穷尽之相呢？落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幽暗，明摄影迹，世人则能超越劫浊。说一个人眼睛打开了，而且呢，他所处的环境呢是十方洞开啊，无复幽暗，他所见的环境呢、是洞然开明啊，没有一点的黑暗相，这个就是色蕴已经穷尽啊。前面有说过嘛，动静不移，意妄如一啊，啊，他这个时候耳根的不为动静恶相所障碍，乃至于意根不为生灭恶相所障碍，眼根也不随明暗恶相所障碍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他摄应穷尽之相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已经是啊，他已经不再被六尘的境界所转了。一个人不被六尘所转，表示他能够去掌控六尘。我一大师说啊，说佛陀啊，他为什么自在？你看佛陀去厕所，他闻到的味道都是香气的。他，你去毁谤他，进入到佛陀的音声都是美妙的音声。他为什么能够以法自在呢？因为他不随妄转，这个地方很重要。你不为他所转，你就能够转他。就是说，你要被他所转，那你永远处在被动。他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那你能够不为他所转，你就变成主动了。我说，这个莲花是黄金色的，它就变成黄金色。我说这个大地是七宝的，它就变成七宝。所以这个地方它的怎么样？他已经超越了色蕴的障碍，这个六尘的色蕴呢、已经不再障碍这个修行人，他在色蕴当中得大自在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他这种人是眼睛打开的，而且在这种光明的地方他能够随心自在啊。看第四段的劫是本为妄想，那说这个色蕴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被这个六尘的境界所障碍呢？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妄想捏造出来。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 说我们之所以被色蕴所障碍啊，其实是过去生当中的一念的坚固的妄想以为其根本。这个坚固妄想，维大师说啊，这什么是坚固妄想啊？简单的说就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业化现。比方说我们以眼根来说，你看眼根我们看到东西啊，它有眼镜的差别。你看我们凡夫看到东西啊，凡夫所见啊不过分寸，我们一个墙壁就看不过去。阿罗汉在看这个事情啊，他观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阿摩罗果，他能够看整个大千世界。菩萨能够看百千万个大千世界，佛陀能够照见无量无边的无穷尽的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同样一念心性，众生本具，诸佛所证，同样一念心性，为什么所见就有这么多的差别呢？因为妄想有轻重差，因为我们妄想比较重，我们妄想打得比较重，所以我们的障碍就比较深。阿罗汉的妄想就比较轻薄了，所以他看的就更远了。菩萨的妄想就更轻薄，佛陀是完全没有妄想。所以说呢，当我们的坚固妄想慢慢的轻薄的时候，我们六根对这个六尘接触的时候，我们对六尘啊这种执取就淡薄，产生的六根的妙用就更加的广大。我们举出一个公案来说明一下哈，比方说这个禅宗有一个公案说这个德山禅师，德山禅师他去参访那个龙潭禅师，他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啊，到了这个龙潭禅师的道场的时候啊，天色已经黑了。所以这个龙潭禅师说啊，说你不远千里而来啊，有事情了、啊、我们明天再谈，就先安排他挂单。这个时候德山禅师呢手上拿一个蜡烛啊，就走到要导致走到的房间去啊，龙潭禅师呢就走在前面，德山禅师走到后面，拿蜡烛。那么走着走着，龙潭禅师突然间转过身来，用嘴巴吹气啊，把蜡烛给吹灭。吹灭以后，德山禅师当下开悟，因为他本来是光明相嘛，突然间变得黑暗相。那么这表示什么呢？我们一念心性是假借六根门头才表达出来嘛，啊，在眼睛叫做见性嘛，在耳叫闻性嘛。那么这个见性它有不变异随缘异嘛，它是本不变是清净的，但是它随缘呢，它随黑暗的因缘见到黑暗相，随光明的因缘见到光明相。所以当这个黑暗相现前的时候，德山禅师当下回光返照，说为什么我能够见到光明又能够见到黑暗，那个能见是谁？那个能见的那个明了性，你从什么地方来？回光返照，当下开悟，就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的明相暗相都是妄想所变现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业化现。那么在我们一念心性当中，是本来就没有明暗，本来就没有动静，它是数穷三际横遍四方。所以你看那个佛陀一念心性啊，你看他的心啊，佛陀可以回到无穷尽的过去，他的色印他可以看到现在的色印，他可以看到昨天的色印，前天的色印，他没有空间想，他也没有时间想。佛陀在空间当中，他能够观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下多少雨滴，佛陀清清楚楚，因为他没有妄想，所以他完全没有障碍。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没什么奇怪，这个是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子。诸位要知道，这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子，我们现在这样子是不正常的。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啊，被妄想缠绕是不正常的。是一念的迷惑以后啊，自己打很多妄想，然后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叫修行呢、只就是一个恢复你本来的样子，恢复本来面目而已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根二的别名花相，那么这一段是一个总说了啊，先把这个色印的相貌要怎么破先做一个说明，这以下呢就个别的说明了、色印的十种的魔镜之相啊，这当中呢，一精明外溢生能出爱乃至于第十邪心含昧妄见妄说。好，我们看经文再详细的说明。先看第一颗，精明外溢生能出爱，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那一念心啊叫做精明，他开始回光返照了，他开始学着告诉自己，你这一念心啊不要随外境的六尘所转，所以他慢慢慢慢的远离的六尘的执取，而产生一种精纯明了的心性。那么这念心性在用功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他跟无明妄想一接触的时候啊，突然间一时的思念产生外溢，就是心光外泄向外攀岩。那么心光外泄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个神识啊突然间啊就离开了色身啊，跑到圣身，跑到外面去了，这就是生人出外。看经文就很清楚，阿难，当在此中经言妙明，四大不知，少显之间生能出外，此命精明留印前进，实但功用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明善境界，若作圣洁即受情邪。那么当在此中，这个此中呢是在那种止观的修学当中啊，那么在止观当中干什么呢？这精言妙明，这个精言指的是能观的智慧，就是那个空假中三观的智慧啊。妙明呢是我们所观的离体，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就在这个禅定当中呢修习空假中三观呢，来照料我们一念心性，来开显心性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呢四大不知，我们对于这个四大假合之身的那个执取啊，就慢慢的慢慢的松脱啊，就不像过去那么坚固了，叫不知，不那么坚固。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他一个用功的内涵。这个第二段正是说明这个色印魔镜的相貌，少显之间生能出外，这个少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就突然间完全没有这个任何的征兆，就突然间啊你的色身啊，你的那一念心啊就跑到色身外面去了，就是你我们本来是就像一个鸟啊，小鸟被笼子关住啊，我们一般人没办法离开色身的，你跟他白天也好晚上睡觉也好，你一定要带着这个臭皮囊。所以古人他临命终的时候啊，他说嘛啊，说这个八十年来啊拖了这个臭皮囊啊啊，如今放下何等自在，何等自在啊，说这个一生当中呢就拖了这个臭皮囊啊，白天晚上的这样子的活动。那么他这个修行人呢，他突然间啊，他这念心啊就能够脱离色身的障碍，就跑出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精明留意前进啊，就是这个精纯明了之心啊，他突然间啊心光突然间外泄啊，就离开了色身。而这种呢只是一种止观的功夫啊，一种暂时的相应，不是一种真实的断惑证真成就圣道。也就是说你这种功夫是会退转的，不像圣人他断惑证真以后一证永证，永不退转。好，那么这个第二段是说明这个色印的魔镜相貌，第三个说明他对治方法。假设这个修行人他神识跑出去，他再回来以后他 不做圣心，他不把它当做一种圣道的执着，还是用平常心来面对啊，该修止就修止，该修观还修观，那么这样子是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这表示你这个色蕴要破之前啊，这个征兆出现。你说维大师说啊，钻木取火，能钻的是什么？空假中三观的智慧，所钻的就是色蕴。那么这个时候虽然火象未现，但是烟象已成，这个烟出来这是好境界，好境界。色蕴要破坏之前啊，产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如果你执着说这个是一个啊功德相，不得了了，你成就圣道了，那你就可能会着魔，乃至于堕入到魔道当中。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明了啊精明万亿生人出爱的第一个。好，我们看第二个，精明内亿时出饶回。这个精明，这段精明跟前面精明是一样的，那个心啊，这个离念精明之心啊。但前面的心啊，它是向外流动，这个地方是向内流动，向内流动。向内流动的时候呢，它能够做什么事呢？它能够把这个肚子里面这个饶回啊，这个肥虫啊，饶着肠胃中的短虫叫饶。那么肠胃中的肠比较长的叫做蛔，把这个蛔虫啊把它抓出来，有这种事情发现。看经文，阿难，复以此心精严妙明，其身内侧世人忽然以其身内实出饶蛔，身相枉然，亦无三蛔，此名精明，有以形体，是但精行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洁即受清显。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成三段，先说明他用功的内涵。护依此心精严妙敏，他这一念心啊，可也是一样，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当体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也就在这一念观当中呢安住。那么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出现什么事呢？其身内侧，他本来是观照一念心性，是什么都没有的嘛。但突然间呢，他那一念心啊，就看到了自己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的相貌是清楚分明，这个侧就是清楚分明。而且不但是能够见到，他还可以用手啊伸到身体里面啊，把这个长短的蛔虫啊从体内把它抓出来。而且抓出来的时候啊，你身体啊一点都没有损伤，这个身体就跟原来的身体完全一样。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一念明了的心啊，在观照真如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哈，真妄不两立，汉贼是不两立的。你说诶，我没有对治妄想，你观照真如就是在对治妄想，你不跟妄想在一起，你就是在消灭他的意思。这个妄想很奇怪，你不跟他在一起，他就开始要反弹了，因为你等于是在对治他嘛。你说我没有对治你啊，你没有对治他就是在对治他。所以这个时候呢，真妄交空过程当中啊，你的心突然间被引导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那个光明，那个观照力啊，我们的观照力本来是跟着这个真如在走嘛，那么突然间被妄想的逼迫啊，那么引导到身体里面去了，就看到蛔虫，把蛔虫抓出来。那么这个只是精行啊，暂得如是啊，这是一种止观的这个啊精行的力量啊，去逼迫无明妄想啊，暂时的一个相貌，不是真实的成就圣道啊。第三个，我们看对治的方法，你只要不做圣道的执着，继续把心再啊，把心再带回家，继续的关照，那么这个是好好境界。假设你产生执着，开始导妄想， 那么你就很可能受到群魔的干扰而堕入魔道。那么维大师说呢，这十种的摄应啊，或先或后，或发不发，或并发或复重发。我们讲一下，所以他这十种当然他有他的次第了，他是由浅到深嘛，但是每一个人情况不同。比方说有些人他第一个他没有发出来，他直接发第二个也可能，有些人他第一个都没发，直接发第三个也可能啊，它有先后的不同啊，或者是有些有发，有些没有发啊，或者是并发，他之前发过，过了下个礼拜他又发一次也可能，也可能并发，就两个一起发起来，内外一起发动也可能啊，所以这个事项啊，非一啊，有很多状况啊，大家要善巧的应用啊。我们看第三个，金破合离空中闻法。这个金破啊，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气息。我们说明一下啊，在第一个生人出外啊，他的心的误导啊，是往外误导出去的，就是无明妄想，他反抗这个那个正念真如的力量，把他误导到外面去了。那么第二个呢，时出饶回啊，是被无明妄想逼迫以后呢，才跑到身体里面来。那么这个精魄合离啊，是中间，刚好是身内跟身外的中间，就是以气息为中间啊。那么这个精魄，我们到经文再解释，就是一种气息的相貌。那么合离呢，就是互相的摄入，然后突然间呢，他在空中呢，能够听到种种的说法的音声啊。看经文，又依此心内外经言，其实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一皆摄入，互为宾主，不宜空中闻说法身，或闻十方同福密意，使命精破地相离合，成就善种，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勤学。我们先看第一段啊，它的用功的内涵。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用功呢是内外精眼啊。前面的第一颗呢是在外境上的活动，那么第二颗是在身内的活动。那么这个地方是内外，就在中间的气息上啊，不断的啊精眼，就是观照一念心性啊，一方面消灭妄想啊，脱离六尘。当然你要脱离六尘，六尘它是会反弹的啊，看它怎么反弹啊。其实魂魄意志精神这六种气啊。那么我们的身体的气啊有六种啊，这个魂魄呢，魂啊就是气息啊，比较阳刚的上升的这个叫做魂。那么比较阴柔的下降的叫做魄。这个意志呢，这个气息啊，比较扰动的动态的叫做意，这个志呢，这个气息比较极静的收敛的叫做志啊。那么这个精神呢，这个气息比较湿润的潮湿的叫做精，那么气息比较干燥比较充和的叫做神啊。所以这个古人以这个啊，这个五脏六腑来配这个精神意志魂魄啊，这个精啊，精属于肾啊，精藏于肾啊，神呢是属于这个心，心脏的心啊，神，因为这个气息啊，肾是比较属水嘛，它比较潮湿，那么心脏属火，是比较干燥的啊。那么这个意志的配对呢，意属于脾啊，脾是消化扰动啊。这个志呢是静态的胆啊，志属于胆。这个魂魄呢，魂属于肝啊。那么这个魄属于肺。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六种气来配六种的啊器官啊。除执受身一皆摄入，互为宾主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六气本来是调和的啊，是调和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在修止观当中，这个气啊突然间产生变化了，产生变化了。我们看怎么变化，除了你的身体安然不动以外啊，就是表面上你看那身体，你看这个人坐在这个地方，他还坐在这个地方，这个直受身指的是他的根身啊，根身不变，但是他里面的气息啊产生重大的变化。我们看哈，移皆摄入，这个移指的是他的六气啊互相的摄入，互为宾主。比方说他的这个止观的力量，气跟魂产生的相应，以魂为主啊。那么这个魂是阳刚之气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魄啊，这个时候就变成冰的，以这个魂为主啊，这个魄就摄入魂当中，所以这个人就变成非常的这个气息非常阳刚啊。那么反过来，如果他是以魄为主，这个魂就变成冰啊，这个魂就被这个魄所摄，所以他的气息就变得非常阴柔。你看他讲话也很阴柔，整个气息动作就很慢啊，乃至于意跟智互相的摄入，精跟神互相的摄入，亦复如是。诸位你看看那个小止观啊，你就会看到这个在打坐的时候产生气动，就是这样。突然间我们的气阴阳本来是调和的嘛，突然间阳刚之气很旺，他甚至会起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就起来打拳啊跑步啊，他没跑，因为他的气太阳太刚阳啊，就是他这个气啊，阴气已经被阳气啊完全摄入了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六气互相的摄入而互为宾主。但是他这个地方，当然他这个是止观的功夫更高深了，他是怎么样呢？在这个六气互动当中呢，他突然间在空中啊听到种种的法音，是在某一个地方来，甚至于他听到十方的世界啊同时的开眼秘密的法音，这就有十个地方同时跟他说法。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啊他的精魄六气啊因为互相的相摄相入啊成就善种。就是说这个人他过去生啊，他曾经听闻过某一种法的善根种子，那么这个时候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呢，把他过去闻法的种子把它显现出来啊，所以暂得如是，他只是暂时的相应，不是真实的证就圣道啊。那么对治方法还是一样，你要保持平常心，不做圣心明善境界，假设你执着它是真实的功德，你就可能会琢磨。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气息的变化啊，气息的变化而听到法声啊。看第四段，心是心魂染物见佛具台啊。这一段跟前面一段是情况是相同的，也是属于气息啊，这个心神跟魂魄也是属于气息，只不过前面呢是啊听到法音，这个地方是见到佛陀。见到佛陀啊，那么安坐在莲花台当中啊，那么好，这段我们待会再说明好。